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呢，我们来谈谈 Flex 排版。我们前面多次讲过，正常流的排版的设计呢，来源于数百年来出版行业的排版经验。而 HTML 诞生之初呢，也确实是一种作为超文本的存在。但是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Web 标准和各种 Web 应用蓬勃发展，网页的功能呢，逐渐从文本信息向着软件功能过渡。这个思路的变化呢，就导致了 CSS 正常流啊，逐渐的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了。这是因为文字排版的思路是改变文字和核的相对位置，把它放到特定的版面中。而软件界面的思路则是改变核的大小，使它的结构保持固定。因此啊，早年的 CSS 中，使核按照外部尺寸变化的能力非常的弱。在我入行前端的时间啊，大约这个2006年，有 CSS 三大经典问题。垂直居中问题、两列等高问题、自适应宽问题，这是他们其他的 UI 系统中最为基本的问题。而到了 CSS 中呢，就变成了困扰工程师的三座大山。机智的前端开发者们啊，曾经创造过各种黑科技来解决问题，包括 table 布局、full margin、float 与 clear 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 flex 布局被随着 CSS3 一起提出了。最初这个东西叫做 box 布局，可以说啊，非常的及时，解决了大问题。 React Native 呢，则更为大胆的使用了纯粹的 Flex 排版，不再支持正常流，最终呢，也很好的支持了大量的应用界面布局。这一点呀，也证明了 Flex 排版的潜力。今天呢，咱们就从设计、原理和应用三个方向来学习一下 Flex 布局。我们先从设计开始。 Flex 在英文中呢，是可伸缩的意思，一些翻译啊，会把它翻译成弹性，我觉得呢有点不太准确，但是确实呢中文中没有更好的词了。 Flex 排版的核心是 Display Flex 属性和 Flex 属性，它们配合使用啊，具有 Display Flex 的元素，我们称为 Flex 容器，它的子元素呢则会被称作 Flex 项。 Flex 项如果有 Flex 属性呢，就会根据 Flex 方向代替宽或者高的属性，形成填补剩余尺寸的特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根据外部容器决定内部尺寸的思路，也是我们最常用的 Windows 和 Apple 窗口系统的设计思路。说完了设计，我们再来看看原理。 Flex 的实现并不复杂，我曾经写过一个基本的实现提交给了这个 Spread.js 项目，这个代码呢文字版也给出了链接，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解一下如何实现一个 Flex 布局。首先呢， Flex 布局支持横向和纵向，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抽象，把 flex 延伸的方向称作主轴，把跟它垂直的方向称作交叉轴。这样啊， flex 项中的 width 和 height 就会被称作交叉轴尺寸或者是主轴尺寸。而 flex 又支持反向排布，这样呢，我们又抽象出交叉轴起点、交叉轴终点、主轴起点、主轴终点，它们可能是 top、left、bottom、right 这些属性。 flex 布局中呢，有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 flex 容器没有指定主轴尺寸，这个时候呢，实际上 flex 属性就完全没有用了，所有的 flex 尺寸都会被当作零来处理。 flex 容器的主轴尺寸呢，等于其他所有 flex 项的主轴尺寸之和。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flex 排版。第一步啊，就是把 flex 项分行。有 flex 属性的 flex 项呢，就可以被认为主轴尺寸是零，所以呢，它可以一定放进当前行。接下来呢，我们把 flex 项逐个的放入行。不允许换行的话呀，我们就无脑的把 flex 项放进同一行。允许换行的话呢，我们就先设定主轴的剩余空间为 flex 容器的主轴尺寸，每放入一个呢，就把主轴剩余空间减掉它的主轴尺寸，直到某一个 flex 项放不进去为止，换下一行，重复前面的动作。分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会顺便对每一行计算两个值，交叉轴属性和主轴剩余空间。交叉轴尺寸呢，是本行所有的交叉轴尺寸的最大值，而主轴的剩余空间呢，前面已经说过，最后呢，减下来剩余的空间就是主轴剩余空间。然后呢，我们来进行第二步，就是计算 flex 主轴尺寸和位置。如果 flex 容器是不允许换行的，并且最后主轴尺寸超出了 flex 容器，叫做等比缩放。如果 flex 容器有多行，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分行算法，必然有主轴剩余空间。这时候啊，我们要找出本行所有带 flex 属性的 flex 项，把剩余空间按 flex 比例分给他们即可。 做好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根据主轴的排布方向确定每个 flex 轴的主轴位置做标了。如果本行完全没有带 flex 属性的 flex 项， justify content 的机制就要生效了。它呢有几个不同的值，会影响剩余的空白如何分配。作为实现者呢，我们只要计算 flex 项坐标的时候啊，加上数值就可以。例如如果是 flex start， 就要加到一个第一个 flex 身上。如果是 center， 就要给第一个 flex 项加一半的尺寸。如果是 space between 呢，那么就除了第一个以外的每个 flex 项都要加上 flex 项数减一分之一。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主轴上面的坐标计算。那么第三步，我们就来计算 flex 项的交叉轴尺寸和位置。交叉轴的计算呢，首先是根据 align content 计算每行的位置。这部分呢跟 justify content 非常类似，我们就不重复讲了。然后呢，再根据 align items 和 flex 项的 align self 来确定每个元素在行内的位置。这样呢，计算完主轴和交叉轴啊，每个 flex 项的坐标尺寸就都确定了。于是呢，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的 flex 布局。接下来我们会尝试用 flex 排版啊，来解决一下当年的 CSS 三大经典问题。这个简直易如反掌，好吗？第一个问题是垂直居中。这个思路呢，就是创建一个只有一行的 flexbox， 然后用 align items center 和 align contents center 来保证行位于容器的中间，元素位于行的中间。那接下来我们看两列等高问题。这个的思路呢，是创建一个只有一行的 flexbox， 然后呢用 stretch 属性让每个元素的高度都等于行高。最后呀是自适应宽，这个呢就是 flex 的基本能力了，给要自适应的元素啊添加 flex 属性即可。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三大经典问题。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今天呢，我们从 flex 的设计、原理和应用三个方面一起学习了 flex 排版。我们先从感性的角度介绍了 flex 的设计。 flex 的设计是一种不同预留布局的自外而内的设计思路。接下来呢，我们讲解了 flex 的实现原理，也就是具体的排版算法。要想理解 flex 排版的原理啊，主轴和交叉轴是非常重要的抽象。 flex 排版呢分成三个步骤，分行、计算主轴和计算交叉轴。最后我们给出了几个例子，解决了旧时代的 CSS 三大经典问题。最后呢，给你留一个小问题，请根据我们这边的代码和文字编写一段使用 position absolute 来模拟 flex 布局的 JS。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简化需求，比如说可以实现一个仅仅支持横向的、单行的，所有的 flex 项必须指定高度的 flex 布局。